好，大家下午好哈。那我们今天应该是倒数最后一堂了哈。倒数的第二堂还有一堂哦。不好意思，不是故意忽略你啊。那基本上呢，我在时代的一开始呢，我们就先来个破题哈，因为基本上我想，可能今天还有人，还有公司的同事哦，跟我聊到，就是说，我早上的时候问我说，我今天还有讲什么课？我就说我要讲 public folder。他说，public folder， 以前你2013还有 public folder 吗？不是2007的时候就拿掉了。好，那的确在2007，以前2007 R Team 的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好像没有 public folder 这东西啊。那后来基本上实际上有很多的，当时候很多的这种客户的一个反应哈。后来我们在后续的 service pack 就把它加回来了，把它加回来。所以基本上在 Exchange 2007开始，其实就不断的市场上有一些谣言，就是说微软开始要舍弃公共资料夹这个东西，然后呢可能之后再也不支援，然后希望大家呢把在用的公共资料夹在用的一些资料呢，想办法把它 migration 到 SharePoint 或是放在其他的一些Fire Server 类似 Fire Server 这样的一个 solution 的这样一个平台上面。但实际上在微软这边，非但没有把 Public Folder 呢做放弃，那还做了一个，其实标题一开始标题我没有注意去算，我后来算了一下，其实是15年来最大的改变。好了，从 5.5 开始算的话，到现在已经15年了。那在以去年2013这个版本呢，我们把这个 Public Folder 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几乎是把以前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架构呢全部翻新掉。好，翻新掉，我们现在在新的这个版本呢，我们最主要其实要解决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大家如果都是 Public Folder 的 Heavy User 的话，你会知道，管理者的话你会知道，其实 Public Folder 在单一一个 Site 或是当你的 Site 数量使用量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其实是 OK 的，是没有问题的， Performance 也很好。但是如果你当你一旦开始有这样跨 WAN 的这样 Multi Site 你要做 Replication 的时候，而你的量又 Data 量又很大的时候，基本上问题会 开始慢慢的发生。好，可能是两边的资料不同步，有可能是 Folder 不同步，有可能是 Content 不同步。好，所以就会慢慢衍生出很多的一个问题哈。那再加上原来的 Public Folder 这个 Database 呢，原先的 Design 就不是那么适合去承载这么大量的一个档案数量，好，一个fire item 的这样的一个数量，所以当它成长到某一个量的时候，其实它的 performance 老实说不是那么的好。所以在我们在这个2013这个版本呢，就干脆把它废掉。好，所谓废掉就是说我们不再使用旧的 public folder 的 database 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好，所以在Exchange 2013开始呢，你再也看不到 public folder database。 好，那可是 public folder 还是在哈，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取代它？好，我们在后面这边我们会跟各位提哈。那基本上我这边列了四个哈。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提到的 replication 的问题。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它是重新 redesign 架构哈，等会我会提到。还有一个第三个就是这个是我们自从我们的 Office 365Cloud Service 上来之后呢，也很多客户在问哈，因为其实很多客户迟迟有我们的sales 出去的一个feedback 回来，就是说有一大部分的客户呢，他因为 public folder 是用的蛮频繁的，但是那个时候哈，那个时候 Office 365是不支援 public folder， 不提供 public folder 这样的一个 function， 所以你没有办法把它migrate到 cloud 上面去。好，那从这个版本开始呢，从现在这个版本开始，我们已经100% support 哈，在我们的 Office 365上面可以提供 public folder 这样的一个 function， 可以提供给大家使用。那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当然是我们把架构翻新了哈，当然也不希望因为架构翻新造成用户端 user 他的一个学习曲线重新再去适应这个操作界面。好，所以我们考量到这一点，我们对我们一般的 end user 端来讲完全没有任何的改变，对它的操作上 来操作上来说。好，除了一个 小小的部分，等会我会 demo 到。那除此之外，其实对用户端来说，它其实不需要有太大的一个学习的曲线，几乎是等于零了。好，几乎是等于零。好，那这个部分呢，这张时代呢是跟各位介绍，就是说公共资料夹它的使用时机，因为以前可能有一些 各位可能有听到一些说法，就是说微软说公共资料夹不适合放一些文件啊，或是不适合放太多的什么类型的这样一个档案。那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新的架构的改变之后，我们想要去做一个 identify 哈，就是做一个厘清，就是说在公共资料夹其实我们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希望的一个 guidance，就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大概是什么样的时机下用公共资料夹这种东西会比较 OK 哈，会比较 OK。那底下这边有四个哈，那首先看到的是 Sign Mailbox，Sign Mailbox 其实是以Change 2013的一个新功能，它其实主要功能是整合 SharePoint 2013，好 SharePoint 2013，等于是说它可以把整个专案的一个成员呢，把它 group， 然后让它 assign 这个Sign Mailbox， 让它所有的这个群组里面的人呢，被assign有权限的人都可以存取它。那重点是因为我们其实很多企业在用 SharePoint 上面去做一些专案或 project 这样子的一个追踪或文件sign in sign out 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这样的一个部分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 always 都要透过 login 到 SharePoint 的界面才能够存取到文件。那透过这样 Sign Mailbox 的整合呢，你开启你的 Outlook 2013，基本上就马上就可以存取到你在 SharePoint 文件库里面所有的一些资料，好一些文档，所以它可以支援的档案类型呢就会比较多，好就会比较多。这实在上面有提到。那另外一个就是 Public Folder 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其实我们会比较希望 Public Folder 是比较放纯文字的档案，像 Office 类型的哈，那不是那种多媒体，也不是那种 ESE 或是其他各种类型的可执行档这种档案，然后这个其实不太适合放在 Public Folder 的里面。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Public Folder 它对象是会是比较类似于用于公告类型的，好，公告类型，或是说你今天你企业内部讯息往来之后做一个 archive 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好，做一个 archive 这样的一个类型的动作。那另外一个部分是 share mailbox，share mailbox 我想这个概念不难理解，就是说你比如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外面的人客服你要寄一个信件叫就寄到 service@你的公司 domain， 好，看到比如说 microsoft.com， 那这个 service代表是一群人嘛，后面不会只有一个人。好，那当这个里面的 group 接到这个信的时候，他在 reply 的时候呢，就直接是带 service 这个 come 出去的。好，这种的 type 叫做 mailbox， share mailbox 哈。那最后一个 distribution group 就是大家用的通信群组，我想大家应该很清楚，就不需要多解释哈。那我们今天重点会 focus 在这个 public folder 这一块，好 ，public folder 这一块哈。好，这边是我们列出了几个 public folder 呢，在这个新版本Change 2013这个版本呢所做的一些比较 key 的一些 feature 哈，来跟各位做一个介绍。第一个是它支援从Change 2007、2013做 migration， 好，这个也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主题 focus 的点哈。另外一个是可以跨 forest 存取，这边所跨 forest 存取就是除了 AD 跟 AD forest 之间的存取之外，好，还可以做到你在不同的之间的 forest 里面做 migration， 好，做 migration。那比如说这边的话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限制，就是只有 Exchange 2013上面的使用者可以去存取 Exchange 2007或2010的 public folder。好，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哈，特别注意。等一下我们 migration 也会去说到。那你相反过来哈， Exchange 2007或2010上面的使用者呢，他没有办法去存取 Exchange 2013上面的 public folder。好，这个方向是不可逆，就是你低阶的信箱还在低阶旧版的，没办法去存取新的 public folder 哈，新的没有Exchange 2013上面的 public folder， 这个要稍微有一点概念哈。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支援 OW 的存取，新版公共资料夹哈，这个我们会有 demo 讲这一块。那另外一个部分是 EAC 哈，是 Exchange 2013的 web 的管理界面，叫全名叫做 Exchange Administrative Center 哈，就是管理中心哈，它是一个 Web UI 界面。那这个也会有一个 demo 在后面哈。那最后面接下来是看到可以透过信箱去还原公共资料夹，等会会解释为什么，好，会解释为什么。最重要是这个哈，这个是全文卷首。以前在2020旧版哈，就是说2013以前的那个 Public Folder 呢，你要做全文卷首是没有办法，因为它的 Public Folder 原本的 design 就有做这样的一个限制，所以以前你会发现，你要做全文卷首，你要做摄取的时候，你只能在那个 Public Folder 那个资料夹那一层，你如果底下还有子资料夹，你就变成一层一层下去去个别的去做搜寻，好，这样就其实 不太没 sense 嘛，尤其你的量大的时候，这个就会是一个问题了，就会是一个问题。那当然最后就是提供云端客户，就是 Office 365的客户的一个服务。这个我们这边今天是不会，大概不会去提到这一块了，这个是在我们前一天的课程是有提到，但主要是 跟各位说，在 Office 365这边呢，我们也开始提供 Public Folder 这样的一个 service，可以让大家可以从 on-premise 的买柜过去。那在 client 端的 support 的部分呢，当然你要 meet 到以确定2013最低的 client support， 就是2007、2010、2013。当然你如果是 Mac 的话， Mac Outlook 2011也是 OK 的，也是 OK 的。还有 OWA 部分呢，要以确定2013 CU1。那我想这个部分因为你如果要 migration， 你最低的requirement 就是要 CU1 了，好，就要 CU1。 那等会我们今天的 demo 呢，会是用 CU2 的版本，然后会是用 CU2 的版本。那 Exchange Server 的部分，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好，刚刚有跟我说明过，里面有一个 key 的点在这边，你要迁移公，以前我们在做升级的时候，都是公用资料夹，一开始可能我们伺服器 deploy 新的伺服器 deploy 完，我们就做公用资料夹的复写嘛，就是先把它 replicate 一份到这个我们新版的伺服器，然后就等着让它慢慢复写完成。那接着我们就开始去搬我们使用者信箱。这种做法现在不行了，好，现在不行了。你现在一定要先把全部的使用者，全部的使用者都搬到Exchange 2013，都搬干净了，都搬完了之后，你才能去做 public folder 的 migration， 才能开始做，好，才能开始做。好，所以这个程序上会有点颠覆以往的一个你所认知的一个顺序，所以这个特别注意，特别注意。那 migration support 这个我们刚才有提到，重点是在这边，它是用一次性迁移。所谓一次性迁移，就是你看到 cut over 这个字，就是先把你剪掉，然后就 over， 好，就 over， 好。所谓 over 就是我一刀剪下去之后，一刀切下去之后，旧的我全部不要了，好，旧的全部不要。那你要切之前，当然你要确保你的资料都已经过来了嘛，好，所以它这种迁移做法就是一次性的，所有使用者在同一个时间全部都切到新的，存取到新的那个 public folder， 好，它的做法是这个样子。等我们会有详细的 demo。好，那这个是前言，那后来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们会跟各位去介绍公用资料夹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整个从结构性的这样的一个改变，让大家很可以很了解，比较详细的知道这个公用资料夹现在变成怎么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架构，好，那怎么去运用它。那第一个我们来看的就是在公用资料夹这个部分呢，我们刚前面有提到我们不再用公用资料夹的资料库，所以以后你看不到 public folder 的 database， 那我们改用什么呢？我们用 mailbox database 去取代。好，换句话说，你等一会我们在 demo 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 term 叫做 public folder mailbox， 好，公用资料夹信箱，公用资料夹信箱。那它的对应的 map 的，因为等一会我们在做 demo 要做 migration 的时候，其实是你现在组织里面有多少个 public folder database， 有多少个 public folder database。你最后买归的时候就会产生多少个 public folder mailbox， 也就是说一个原本的 public folder database 会对应到一个新的 public folder mailbox。 OK， 好，它是用 mailbox public folder mailbox 这种方式去取代原来的 public folder database， 哈，所以这个概念先有。那接着呢，我们在复写机制上面我们也做了很大改变。各位，如我先假设各位是Exchange public folder 的管理者，好，所以你应该会了解，就是在 public folder 的复写有两种，一个叫做 hierarchic， 另外叫做 content。 好， hierarchic 是系统自动 auto 强制会做的，所以你基本上你没办法停掉它，或者选择 yes or no。 那 hierarchic 复制什么，同步什么，就是同步你那个资料夹结构，你资料夹长什么样子，上面有几层，下面有几层，名字叫什么，好，这一些，这个叫资料夹结构，就是树状结构，这个是叫做 hierarchic， 好，它的复写是系统 auto 的，好，强制自动的，在以前旧版的话，你只要有 database， 你只要有 public folder database 一忙起来，即使上面没有任何的 data， 它的 hierarchic 也会被复写，就是它也会有一份 hierarchic 到这一份资料库上面，好，这个是hierarchic 复写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也做一些变构，做一些改变，就是以前的话是你不管在哪一个 public folder database 呢，使用者基本上他去 create 一个 folder， 比如说我在 Power Folder DB1 去 create 一个 folder， 那这个 folder 就会把这个 create 出来的新的 folder 在 Heroic 复写给其他的 Power Folder， 组同一个 org 里面的所有的 Power Folder database。好，这个是以前运作机制，现在不是哦，现在变成是 Single Master， 也就是说会有一个叫做 Master Heroic 的 Power Folder Mailbox 哈，它会去负责 handle 这个Power Folder 这样的一个 create。好，所以它的 Heroic 会由它来复写给其他的所有的其他 Power Folder Mailbox。好，这个你稍微有这样的一个 concept 哈。那另外一个部分，而且这个是这个 Heroic 呢 ，Master Heroic 呢，它是第一个被建立起来的 Power Folder Mailbox。他会担任这个角色，而且你一建完之后就角色再也不能变更，好，再也不能变更哈。那不幸，万一不幸这个资料这个 Power Folder Mailbox 被删掉，那会是灾难哈，会是灾难。好，这个你先大概知道有这件事情。那这个呢，另外一个部分呢是架构的部分哈。架构部分这边可以看到一些。看到这个比较细的一个说明，在架构部分，其实前端就是我们的 Outlook 或是我们的 MAPI， 就是 OWA 的这样的用户端。它在存取登录的时候，当现在我这边要补充说明一下哈，因为我怕大家可能不知道，在 Exchange 2013开始哈，所有的用户端的存取，所有的没有任何一个例外哈，都要透过 Case 2013，包含 Public Folder， 好，包含 Public Folder， 因为以前在2010或2007的时候 ，Public Folder 是Outlook 直接绕过 case， 直接去跟 Mailbox 存取的，好，那所以现在2013不是这样子的，好，不是这样。等我们 demo 你也看得到很清楚，好，所以他现在所有的前端都登录都是找 case server。那 case server 登录之后，当然每一个 site 会有比如说你有多个 AD site 的话，你 site 里面会有 case 跟 Mailbox 这个 role 同时要存在嘛？那在这种情况下，登录的时候，他不管从哪一个 site 登录，他都找那个 site 离他最近的那个case server 去做存取的动作。好，现在大概现在有这样的一个 mindset。那存取的时候呢，像这个呢，这个图示里面这个绿色的，好，绿色的这个 Heroic 这个部分呢，它是属于 Master Heroic， 也就是它是第一个建立起来的 Power Folder Mailbox， 它去 handle 这个 Heroic， 所有使用者在建的时候都会先经过它，好，就先经过它。那我们先看右边这边的说明，好，就是第一个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建立起来的这个 Primary Public Folder， 就是我们讲第一个建立起来的那个 Public Folder Mailbox， 它会担任 Master Heroic。 好，那其实它有一个 term 叫做 Primary Public Folder Mailbox。 好，这个名词稍微有一点可能有一点点小复杂，但是大概记住，就是记住大概是这名字的 term 长这个样子。那另外一个接下来看到公用资料夹的内容，它可以储存在多个，就是你同一个公用，你一个公用资料夹的这个名称，比如叫做 IT Pro， 那你这个 IT Pro 资料有可能一部分是在 Public Folder Mailbox 1， 有可能另外一部分是在 Public Folder Mailbox 2， 好，有一部分的资料它是同一个资料夹，但是不同的资料可能会存在不同的 Public Folder Mailbox。 好，你大概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东西。那这要提醒大家的最大的改变，就是现在 Public Folder 的内容，就是使用者建上去的那些资料文件 item 这些内容，不再提供复写，好，不再提供复写的机制。换句话说，使用者写到哪一个 Power Folder Mailbox， 资料就放在那个 Power Folder Mailbox， 他再也没有办法复写到其他 Power Folder Mailbox。 好，这个是很大的改变。这个就是我们刚前面讲的，我们去解决那个当资料大量去做复写的时候会发生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常常发生这种复制不同步，或是甚至连 Heroic 都有问题的部分。好，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在这个版本呢，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大概去做这样的一个改善。那管理方式跟用户端存取，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对使用者来讲都没有太大差别。那这边公用资料夹的两种类型，这个问题啊，所以哈，这公用资料夹这一张磁带， 好，这一张时代呢，主要是跟各位讲哈，公共资料夹的类型有两种哈，一个是叫做hierarchic， 就跟我们刚刚提到，第一个被建立起来，它会是担任这个角色。那它主要是要负责，就是你所有的用户端在建立资料夹，或者是在修改资料夹名称的时候，或是删除资料夹的时候，都要经过它。好，那我们刚刚讲它的角色是不可变更的。那换句话说，如果一旦这个hierarchic 就是 master hierarchic powerful mailbox 不小心被删掉的话，或不小心资料库的因素 crash 掉的话，那刚才讲的那些动作都不能做，就建资料夹不能建，也不能修改资料夹名称，也不能删资料夹，但是他原来写进去的那些资料还是 OK 的，还是 OK 的，在其他假设不是存在这个 powerful mailbox 上面的话还是 OK 的。那 content 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除了 master hierarchic 之外，其他你所建的 powerful mailbox 就叫 content mailbox， content powerful mailbox， 这个是这张时代要跟各位提的一个重点。好，那接着我们来看的是扩充的部分，储存跟扩充的部分，这个部分就会提到刚才说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架构运作。那首先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会建议大家用 DAG 啊，为什么？因为我刚刚讲 public folder master hierarchy public folder mailbox， 它如果 crash 掉或者是被删掉，或者是有其他意外，就再也回不来了。好，就再也回不来了。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用 DAG 的这样的一个架构哈。那在 DAG 架构上，我们去建一个刚开始建立出来这个 public folder 的时候，使用者在使用，那它可能会慢慢容量会开始数量会成长哈。那当满到一个，因为它也是 public folder mailbox， 它也是属于 mailbox， 所以它有一个容量限制嘛。那当到达这个容量限制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去建另外一个 public folder mailbox， 然后呢把当你建完之后，这个 hierarchic 会自动复写，好，会自动复写过去，复写到另外一个 public folder mailbox 上面。那接着使用者呢会去建立更多的资料。当如果满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资料做 separate 的方式，好 ，separate 的方式 ，separate 的方式就是把，比如说等会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细的资料哈。那比如说这个资料，现在这个资料夹的 content 是放在这个 public folder mailbox， 如果它满的时候呢，这个 public folder mailbox 已经满了，我们把这个资料的开始做 separate 的动作，那我们就是把它切一下，用这个指令切一下之后呢，之后当你下完这个指令之后，使用者再写入同样写到这个资料夹的资料，就会改存到这个public folder mailbox 上面。那原来的资料呢？原来资料还是在这边。好，懂我意思吗？好，就变成同一个资料夹，它的资料会有前面旧的跟后面新的，会存在不同的 public folder mailbox 上面。它现在的架构，新的架构会长成这个样子哈。那下面这个时代呢，就是做细项的说明。好，细项的说明哈。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有 public folder mailbox 1跟 public folder mailbox 2哈，那里面都会有 controller， 最上层是 controller， 底下会有 marketing、sales 跟 finance 这样的一个资料夹结构。这资料夹结构我们刚刚提到，它叫做 hierarchic， 所以它会同步到所有的 public folder mailbox 上面。那接着呢？在这个资料夹开始在存取使用的时候呢，它开始 finance 的这个资料可能量很大，导致这个 public folder mailbox 2呢，它这个信箱 public folder mailbox 这个信箱容量快要爆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去建一个 public folder mailbox 3。那接着我们会用这一行指令，就是 set public folder， 好，把这个 controller finance 呢这个资料夹，因为我们现在要把这个资料夹资料拆开来存放嘛，然后呢用一个 override content mailbox 的方式去指定新的，把它之后 写的资料呢就写到这个 public folder mailbox 3上面。好，就用这行指令，当你下完这个指令之后，使用者再去读再去写这个资料，写到 finance 的这个资料夹的时候，就会被存到 public folder mailbox 3上面，就不会再继续存到 public folder mailbox 2。 好，这个是它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机制。这个就是刚才的说明，就是底下如果我在建了这个Q4 的时候，在 finance 在底下在做 Q4 的时候，这个hierarchic还是会同步嘛，所以还会同步，可是之后在写资料之后就会写到 public folder mailbox 3上面，放在它底下。这个是它的一个扩充的一个部分。那 HA 的部分呢，因为它是 mailbox， 所以它会直接使用DAG 的架构，好，直接使用 DAG 的架构。那 DAG 的话，像这一张图上面，它有 DAG1、DAG2。那 DAG1 有两个 就是有一共有两个 mailbox 的public folder mailbox， 好，然后有这个副本在底下，好，底下灰色是它副本。那如果中间这个public folder mailbox 2呢死掉的话，或是它是 hierarchic master hierarchic public folder mailbox 死掉的话，它就自动 failover DAG failover 到另外一个副本，那就会导这样就可以确保说你的那个资料不会因为这样的 public folder mailbox 的损毁而造成你的资料的一个 loss， 或是使用者没办法再存取。好，新建哈，这个是它的一个HA 的一个机制。那接着来跟各位讲的是跨站台的部分。跨站台这个部分哈，因为各位刚刚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哈，就是它的 content 它的内容没办法再复写了，好，不再提供复写。那以前我们的做法都是就是从 A site 复写到 B site 嘛。那使用者存取就在 B 赛存取就好了，好，不用跨赛存取。可是现在不没有办法提供 content 的这样复写，那怎么做处理？好，但我们先来看它的预设的用户端的运作原理哈。当你是在跨赛和存取的时候呢，使用者在登录的时候，他会去找那个 site 最离他最近的这个 public folder mailbox， 好 ，public folder mailbox， 把它当成是他的 home hierarchic 的 mailbox public folder hierarchic。好 ，mailbox 哈，因为每刚我们讲每一个 public folder mailbox 呢，它的 hierarchy 都是一模一样的，好，都是同步过一模一样的嘛，所以它不管找哪一个 public folder mailbox， 它的 hierarchy 它都可以得到那个资料夹的树状结构的清单。那接着它要去点它要存取的这个资料夹里面的内容的时候，假设这个资料夹的内容不放在它这一个 public folder mailbox 上面，那它就会透过 proxy 跨问的方式，这个 case server 会跨问的方式 proxy 到另外一个 site 的 case server， 那再透过那个 case server 直接去存取它，好，去存取真正目的地的，或者是直接从 case server 去存取 mailbox， 好，那所以它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运作。那如果你要避免它去做跨 site 的话，你可以用这种 command 的方式，先去指定这个使用者信箱的 default public folder mailbox 指定住，那指定住的话，预设这个使用者不管他怎么跑，他都会去读取这个。当然你要确定你这个使用者他不是mobile 的 user， 好 mobile 的 user 哈。那这边有没有发现一个地方跟以前不一样？我们以前旧版的在设定公用资料夹存取的时候，我们是以资料库信箱资料库为 label 在设定嘛，好，那现在不是，现在是摆 mailbox， 摆使用者 mailbox 去做设定。好，这跟以前很大的一个差异点，很大差异点。好，这个是我们刚提到的。那原本呢，假设他现在是使用者 travel 到这边来，他去存取这个，透过这个 site 哈 ，Euro 这个 site data center 去的 case server 去登录，那他去当然会先找到这个这个 site 里面的 public folder mailbox 当他的 home hierarchic。假设你没有去指定他的话，那他去存取的时候，他发现他的资料呢其实是在另外一个 site。好，那这个时候呢 ，case server 就帮他 proxy 到另外一个他真正目的地有。真正有 data 储存 data 那个 public folder mailbox， 那中间这个会跨问，会用 proxy 的方式去做，会使用到你问的频宽，好，使用到你问的频宽哈。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怎么去规划？你要怎么去规划？假设你现在有两个 site 哈，台，比如说台中、高雄都各有一个 site， 两边都有很多的 user 都在要存取 public folder， 那你怎么去规划你的这个公用资料夹？因为它现在 content 不能复写了。好 ，content 不能复写，那你当然是要规划出尽量减少这会跨赛存取的这样的一个架构嘛。好，那我们会建议你这样做。好，赛 A 赛 B， 那你可能会在赛的 A 这边呢，因为你这边你看到哈，这个 hierarchy 都长一模一样，这个我们就不解释，我们刚刚一直重复 ，hierarchy 还要自动同步。那黄色的部分是代表它有存资料的，好，那比较淡的那个淡蓝色的，它代表它资料没有放在这边的。好，这样一看你就大概清楚了，就是 site A 的使用者他预设他会找他离他最近的那个 public folder mailbox 嘛，所以他会找这个 site A 的 public folder mailbox 当他 home 的那个 hierarchic public folder mailbox， 然后他去存取他的资料就是在 site A PF 底下开始这样存取。好，开始使用者只有再去点到滑鼠去点到那个 site B 底下包含 site B 这 folder 的时候，才会有跨 site 存取的 traffic 流量产生。好，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基本上这中间的流量就只有那个 hierarchic 的这样的一个变动的复写而已。 好，变动复写。那相反的，在 Set B 呢也是一样，把它反过来，好，把它反过来。那这样的一个架构呢，就会可以大幅度的去减少掉你可能中间，假设你中间频宽不太够的话，那你又很大量这样公共资料夹这样使用的话，那我们会建议你大概用这样的一个架构来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好，那我们 QA 哈 ，QA 的话，我们来送一下这个 link form 哈。那第一个题目就是旧版信箱还在旧版的一券举哈，可以存取一券2013的公共资料夹吗？举手。哦，举。啊？不行。没有呢。那这奖表怎么送出去？好在这一次就比那个手举的比较快的，一二三，那个白色衣服的，不要打错，对，啊对，不行，那麻烦你，我以后设计题目不要那种 yes no 的，这样没有效果。第二个哈，我们来送一个，这个是 M 这是 L 的哈。L 的那个，这应该是夹克哈。第一个被建立的公共资料夹，我们一直在强调它是属于Master Hierarchical Power Pool 的 Mailbox。那如果它损毁的话，它可以重新另外再指定吗？一二三，那个不行的。好，我今天的整个课程的 demo 只有三个档案，好，这三个档案差不多占掉15分钟哈，所以因为还蛮。那个其实花了一些时间去整理出来的哈，那所以我们接着就进入今天的重点的主题啊。我们刚刚前面是跟各位介绍，就是我们新版的 Power Folder 呢，大概它的一些特性，好，它的一个特性，然后它的这个架构整个 redesign 掉之后，对 redesign 过之后呢，它整个的使用者啊，对我们的系统管理者来讲，大概要知道这样的一个变化哈。那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主题，就是说。我们要怎么去迁移公共资料夹信箱？好，迁移公共资料夹信箱哈。其实你现在就把它想成是，你要把一个很大的 mailbox， 把它从伺服器旧版的伺服器把它搬到新版的伺服器。好，你把它想成这样的概念就 OK 了啊，就 OK 了哈。所以这种做法就是所谓的 cut over， 好，就是说你不会同时旧版新版都各有一份，然后同时都有使用者来存取。好，你信箱不可能这样做嘛？好，信箱不可能这样做。好，所以他现在这个 Power Folder 新版的这个公共资料夹这样 migration 呢，都会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哈。那开始迁移之前呢，你必须要迁，这边还是要先跟各位 remind 了哈，就是你要先把所有使用者信箱都搬完，好，就是要 migrate 完。换言之，就是你的 Power Folder 一定要放在最后面。好，你在升级的时候一定要放在最后面的步骤了哈。那如果你有多个公共资料夹，资料库旧版的话，你有多个公共资料夹资料库的话，你要先确定你这个每个公共资料夹资料库之间的复写是 OK 的。这个复写当然包含 hierarchical， 还有包含 content 的部分。好，这个你要先确认了。那怎么去确认？其实在，如果你用很精准的方式去确认的话，在这个以前2007或2010呢，它针对 public folder 的 replication， 它都有一个 dynamic login。好，你把那个功能把它打开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到它整个复写的状态，或者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嘛，你就建一个两边各个资料库建一个各建一个资料夹，看资料夹的名称会不会同步过去。那在这个资料夹底下再去建丢资料进去，看会不会再同步过去。啊，这也是一种很简单的一个测试的方式哈。那在migrate过程中会有downtime。还会当态，像我们搬信箱的时候，我们现在虽然说以change在搬信箱可以用 online 的方式搬，但是中间在最后面 5% 的那个时间还是会有中断，不能停，不能存取这个当态的时间嘛。那这个 Power Folder 在 migrate 的时候也是一样，那仅支援 cut over 哈，这刚我们一开始都有跟各位做提过了，就是迁移完成的时候是所有使用者在同一个时间全部切换过去。好，切换过去哈，所以不会有那种有些使用者存取旧的，有些使用者存取新的哈，不会有这种状况，不会有这种状况哈。那在切换之前呢，你在真正把它整个切换过去之前呢，管理者当同步完之后，管理者可以先去找几个使用者去做 prior run 测试，这可以 check 说比如说哈hierarchical 有没有正确，那里面data 内容有没有 OK， 有没有同步过来，可以先做这样的 verify 动作。那如果没有问题的时候，再整个把它切过去，那 那整个就完成了，好，就整个就完成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步骤大概会是这样子。那这边呢会有两张时代，先跟各位大概提醒一下，好，就是大概 summary 一下步骤，就是你要从 Exchange 2010搬信箱，好 migrate 到 Exchange 2013的大概的步骤 summary 的步骤。那接着还有一个2007的版本，好，那之后我们再来讲公共资料夹。好，也就是说在做公共资料夹之前，你这些步骤要先做完。好，那首先你要先知道你要migrate之前，你要先把所有组织里面 Exchange 2010都要升到 SP3。 好，那我们先建议你用到 RU2， SP3 RU2 的版本，然后呢用 Exchange 2013的 CU2 去做 AD schema 扩充，这是第一个步骤。那扩充完之后呢，当然这边有一个叫做Remote Connective 的 Analyzer， 这是微软的 Exchange Team 的一个官方的网站，各位可以记一下那个短名称，叫做 www.exrca.com。 我这边好，这边有秀出来，这边我秀一下。好，这边没有那个，这边就是exrca.com， exrca， 你打这个网址就会连到这个网站上面。好，那连到网站是它是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做用户端连线的测试，先确定从那个网站去模拟外面这样的存取是不是 OK 的。它可以测 Outlook Anywhere， 好，可以测 SMTP， 可以测 POP3， 这些都可以测，好，都可以测。那确定没问题，那开始部署 Exchange 2013 CU2。 好， CU2 的话呢，其实就是你直接到微软的官方网站去下载 Exchange 2013 CU2， 下载下来解开来，那个装起来就是 CU2 的版本，好，就是 CU2 的版本，就是目前最新的版本。好，那装完当然是装 Mailbox Row 跟 Case Row。 那装完之后呢，去申请凭证，就是为这个新的 Exchange 2013 申请凭证，然后呢把它的原来的 mail.condoso 跟 autodiscover.msft 呢这个两笔 FQD 呢，把它的 IP 对应到新版的 Case Server， 好，新版的 Case Server。 那这个时候当你切换过去的所有使用者都会透过 Case 2013来做存取运作的动作了，就会让它 take over 过去。那当你切过去之后，你可以再回到这个网站再 run 一次，这样切过去之后使用者从外面这样存取是不是有问题的。它也可以测 AT-Sync，也可以测 AT-Sync，所以这个网站还蛮好用的，蛮好用的。如果你有 link 也可以上去网站这个网站测，它现在也提供 link 的这样的测试。那 OK 之后，如果没有问题之后呢，就开始搬信箱了。好，把使用者所有信箱都搬完，好，搬完。那因为我们现在这张时代上面它有两个 site， 一个是 internet facing， 另外一个是没有 internet facing 的，所以我们 always 在 migrate 的时候跟以前一样，都是要从 internet facing 先搬完，好，再去做 non internet facing 的这样资料库的 migration。 好，所以这个报案完之后，最后一步才是去搬 non internet facing side 的，好，再把它做 migration 过来，好， migration 过来。这个到目前为止这边全部都是搬 mailbox 的，跟 powerfold 还没有关系，跟 powerfold 没有关系。好，那接着我们来看2007，我们今天 demo 环境会是用2007的版本，好，2007的版本，那等会告诉大家为什么用2007。那2007跟2010呢大致上大同小异，只多了一个步骤，就是这个。因为在以前2010或2010升到2013的时候，它基本上2013都会用，几乎 90% 都是用 proxy， 就是说 case 2013会 proxy 到 case 2010上面去做存取。可是如果你是2007升上来共存的环境的话，就有 redirect 的问题。好，有一些protocol 用户端的 protocol 它没办法用 proxy 的方式存取，它会用 redirect。 那 redirect 就要代表我，如果各位以前有听过我的课，我之前有告诉大家一个诀窍，就是你听到 redirect 在 exchange 上面就代表什么，它有两个 IP， 会有两个凭证，好，会有两个 IP 两个凭证，好，就代表它要，因为它要 redirect 到另外一个地方嘛，让它去做存取嘛。好，所以在 redirect 的部分，在2007会有 redirect， 所以我们要建议比 A-Raker 就是多一个 IP 嘛，多一个 FQDN 叫 legacy.msft.com 的，好，这个就是让它 redirect 的时候可以 redirect 到这边来做存取的动作，所以它跟2010升级的时候就差在这个步骤而已，好，差在这个步骤而已。好，那其他的基本上 都是大同小异，所以这边实在是主要目的是 summarize 一下，好，让大家做一下 remind， 就是你在move 这个 public folder migration 这个 public folder 之前，你要先做完这些动作，好，这些都要先迁移完，好，不然的话你到时候你如果相反做错的话呢，这个 做错可不可以逆回去？好像不行。我目前没有看到，我目前没有看到顺序相反的话，好像没有官方文件提到，没有官方文件提到，所以这个千万注意，先不要乱做，不是乱做。那这边我特别要 highlight 一点地方是，以千二零零七，我们官方的要求是以千二零七，如果你要升到2013呢，你用最低的需求是 SP 3加 RU 8。但是我不建议你用 RU 8，你直接用到 RU 11，因为这中间差了三个roll up 的 update， 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跟我们 migration powerful 有关，就是 RU 11呢，我们可以支援在公共资料夹还没有清掉之前就删掉，以前是不行，以前 RU 11不行，那不行的话你光是要去移掉那个旧的 powerful 的，可能就会耗掉很多时间，就会看到假设你的 powerful 的很多的话。好，这个就会是个大问题。那现在呢，在 RU 11，你只要上了 RU 11，这个问题就 fix 掉了。即使它旧的以前年2007的 PyFolder 的 database 上面还有 PyFolder 的资料存在，也不管，它还是允许你把资料库删掉。好，它就可以 bypass 这样的一个 check。所以我会建议各位升到以前年2007 SP3 RU 11的版本，好 RU 11的版本。那其他步骤都其实大同小异。好，那接着这个就是一个痛点，算是一个痛点，算是一个经验谈，就让大家知道一下，当你把所有使用者的信箱都迁移到以千二零一三之后，你发现使用者没办法展开公共资料夹，他去点公共资料夹，他发现无法显示资料夹，然后要去展开它的时候，他说伺服器离线，可能是网络问题。这边我秀一下这个大画面，可以看到好，去点它的公共资料夹的时候，发现说无法显示，好，然后呢，再去展开，要去展开它的时候，会出现无法展开，然后好像网络发生问题。好，如果你有发生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我猜测，应该可能绝大部分人都会遇到，因为你在这个问题就是原因是在于在你在 migration 之后呢，你那个以前你2013跟以 change 旧版的 case server 呢，它那个 permission IIS 验证的 permission 跟用户端存取的 permission 的验证方式设成不一样，好，设成不一样，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变成说你原本是在你已经在 case 2013已经验证过了，但是这验证没办法丢到这个旧的 case server 上面，好，所以你就展不开这个公共资料夹，好，有这样的问题。那你要解决的话，你就是参考这个我们的知识库连结 KB number 2834139这个，它里面就有告诉你怎么处理这个步骤，好，怎么处理这个步骤。好，那接着就是真正进入到我们公共资料夹在做迁移的动作。那这个迁移的动作它其实整个执行的过程里面只有一行 script 是不太一样的，其他的都是一样的，其他都一样，所以我们用同一张 slide 来跟各位做介绍。那当然前面我刚刚讲过了，你所有使用者，假设你所有使用者信箱都已经搬到2013上面去了。好，那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会建议你先做一个 snapshot。 snapshot 的意思它会做什么，它会把现在所有的资料库的 hierarchical 会出来存成插源柔档，然后呢它也会把它的那个状态，比如说这个资料夹里面有多少个 item， 好，大小是多少，这些都会帮你汇出来存成插没有档，这个是保命的啦，就是你还没有做任何事情之前就先把这个东西做起来，那到时候如果客户跟你 argue 说为什么搬完之后资料不见了，或者是某一个资料夹没有过来，你就可以回头去比对，好，可以回头去比对，至少你还没有做之前你先有一个现状的这样一个资料的一个储存。当然你胆子够大 OK， 你也可以 bypass， 这没有问题的。好，那接着呢，我们会去这个 script 是微软官方自己提供的，你可以到 download center， 等一下我有 slide 会提，你到 download center 去下载这个 script， 你就是照这个 script 照着我们 slide 一张一张指令贴上去就好，好，贴上去就可以 work， 好，就可以 work。 所以它会有两个 script， 第一个是 export powerful 的 status 点 powershell1， PS1 就 powershell 的 script， 这个很清楚，它就是要把所有的资料全部汇出，状态这些结构全部汇出来。那第二个是 public folder to mailbox map generator， 这个意思是什么？这就是刚刚我们前面有稍微跟各位 highlight 的，你的公用资料夹资料库有多少个，它就会产生相对应产生多少个公用资料夹信箱。 它就会套，就是透过这一支程式去产生出来的。好，透过这一支程式去产生出来，所以这个要执行了。那执行这两个档案产生之后呢，产生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两个档案在我们的 Exchange 2013上面去执行，开始去执行 migration 的动作。好 ，migration 的动作。那第一个呢，第一个动作是建 public folder， 那个就是 master hierarchical public folder mailbox。好，那建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不能用 UI 界面建哦，你一定要用 command， 因为你要加这个参数，叫做 dash hole for migration， 要把它设为 true。 好，设为 true。 那设为 true 的这个用意就是说，你当你把它设为 true 的时候呢，防避免好你现在的已经搬过去的那个使用者，因为现在使用者都在2013上面嘛，你把它设为 true 之后，就避免使用者会去存取到它，因为你现在资料都还没有过去啊。好，资料都还没有过去，所以你要先避免它存取它，所以你要下这个 command， 避免使用者去存取它。那接着就可以开始去做资料库的这样的一个 migration。好，资料库的 migration， public folder 资料库的 migration， 那你就用这个 new public folder migration request 的哈 hierarchical， 那这个下下去之后 hierarchical 跟 content 呢就会被同步，都会被同步到你的 public folder mailbox 上面。那同步到什么阶段？同步到 95%。 剩下 5% 的是到它到了 95% 之后呢，就会停掉。停掉哈，停掉的时候是要做什么？让你去 lock 哈，就是把旧的公共资料夹把它 lock 住。 lock 住的话就是避免使用者再把资料写进去。好，也就是说一 lock 起来之后，所有使用者就不能存取任何的公共资料夹。这个时候当态就产生了，当态就产生了。那这个时候你下完这个指令之后，你要赶快去做 resend 的动作哈，把它后续 5% 把它同步完。好，这个是大概的程序哈。那我们这边有会有完整的这个 step by step 的部分。那首先第一个就是下载 migration script 哈。我这边在我的 demo 的环境内部环境里面呢，我到这个 download center 下载这个资料哈，这个 script 档 ZIP 啦，它 ZIP 解开之后呢，我把它放在我的 C 跟目录底下的 PF script， 我把它放在这个 folder 底下哈。那产生保密符就是这几行。好，这几行指令，我们等会在 slide 的倒数第几章，我们会有一个网址，你就不用抄了，我已经把那个 test file 都已经上传到 SkyDrive 了。好，到时候你就直接 去下载就好了。好，就跟着我们 slide 上面一模一样，这四行指令就是去保命的。好，去保命的哈，把你的所有的这个 permission， 包含这个 connect permission 哦。好， connect permission 我也把它汇出存成插在 menu 档，因为有可能会有人 argue 说，哎，我原来权限不是这样子啊。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会把它做汇出的动作。那各位哈，这边我稍微提一下 ，Exchange 2013的 CU2 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今年7月7号发行的那个版本，你千万不要装。你装上去之后，你这 Public Folder Migration 过去资料那个权限全部不见。好，如果假设你有下载到的话，好，怎么去辨别？它七月之后的第二个修正版本哈，就是7月19号修正版本，它的下载档名是 KB number。好，如果是以前 CU2 的话，是 Exchange.ES1， Exchange64.ES1。好，所以你的修正版本应该是有一个 KB number 的。好，那个才是，而且它会写一个 V2。好，我写一个 V2， 就是7月19号那个版本的 CU2 才是没有问题的。好，所以你不要装错了，不然就很麻烦了。好，那接着我们来就是八个步骤就搞定公共资料夹了。好，八个步骤就可以搞定公共资料夹哈。如果搞不定的话呢，那可能等一会我们再来讨论。好，迁移公共资料夹，第一前面两个步骤哈，前面两个步骤你要在 Exchange 2007，我们现在 lab 是在 Exchange 2007上面。好 ，Exchange 2007，其实2010大同小异啊，大同小异。那我现在是在 Exchange 2007上面去执行前面的第一个步骤跟第二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把 public folder status， 就是你的资料夹结构什么的，然后你有 item 数量，你的 size 数量这些都把它汇出来，产生一个 CSV 档。好，这 CSV 档我把它存成叫做档名叫做 E12PFState.CSV。好，然后后面呢有一个叫 E12MBSRV。这个是我的 Exchange 2007的 mailbox 的 server name， 好 server name， 所以就是这个指令呢，所有的这个 PowerShell 指令都是在 C 冒号 PF folder 底下 ，PF script folder 去执行的。好，所以我就是这个 script， 然后控一个我的档名，输出的档名，然后控一个我的 mailbox， 好，2007 mailbox 的 mailbox 的 server name。那第二个步骤呢，要产生对应的信箱数量。我的 lab 里面，我只有一个 public folder database， 所以我产生的信箱只会有一个，我只会有一个 public folder mailbox one， 只会有一个。好，因为我只有一个资料库嘛。好，所以这个边你就是用这个public folder to mailbox 呢 map generator 点 ps one， 然后这边一串数字哈，这个一串数字后面有说明，它就是10 giga， 就是去设定这个 public folder mailbox 的这个容量。好，然后呢告诉再空一格告诉他你这个输出的档案要放哪边。哦，这不是输出，这是读进来，就是你要去读上一个步骤产生的这个 for， 就是你的资料夹的那个 hierarchic 的结构，你要把在这个产生公用资料 mapping 的时候，你要把它对应进来。其实他去抓那个根呐、啊，你的根看到有多少个，好，他把它抓进来，好，读进来，然后去跟再去跟他讲说，你的那个输出的档名，好，输出档名就会产生这个档名哈。那这边其实那个数字就是10 G 那个数字啊，你不管怎么打，它都到最后面产生的时候，它就忽略。好，可是你在让这个 PowerShell 的时候，你是要指定 size 的。所以你就不一定要打到10 G， 而且他很讨厌，他单位是 byte， 好，没办法输入什么 GB 啊什么的，好，所以就很麻烦。但是这个容量哈，你就知道有要 key 哈，但是你没 key， 你 key 了之后也不会变成10 G， 好，也不会变成10 G。好，如果你人品不够好，你前面 run 那个两个的时候，就保证一定会出错，好，就保证一定会报这个错。有，这就是为什么我 lab 要用Echange 2007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哈 ，Echange 2007很多时应该很多还是在我现在现场调查一下，现在2007装在 Windows 2003上面的举手。哦，有，那装在2008 R2 上面的有没有？也有，所以2003还是占多数嘛。如果你是在 Windows 2003上面的话呢，你应该有八九成的几率会碰到这样的错误。好，因为2003它还是 PowerShell 1.1。PowerShell 1.1， 可是刚刚那两只 PowerShell Script 呢，它要 PowerShell 2.0 才能 run， 所以你在 PowerShell 1.1 下面去 run 呢，一定会报这个错。好，那怎么解决？怎么确定？你现在这边哈，你在你的这边让大家看一下放大。好，你现在你的 Echange 的 mailbox 就2007上面，你去下这个指令叫做前字号哈，就是前字号，然后 PS version table， 那就会列出来。那列出来的时候就会有这个。列出来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PS 的 version， 好，就是 PS 的 version， 好 ，PS 的 version 这边要是 2.0， 好，你要先确定这是 2.0， 不然你那两只 script 是 run 不起来的，好，会 run 不起来，然后告诉你说不认的，好，无法辨识里面的 command， 好，无法辨识里面的 command 哈。那如果不信你是 1.1 的版本怎么办？好，请参考这个，我们有一个 10net 的文件，好，就告诉你怎么在2007的伺服器上面去安装 PowerShell 2.0， 那个步骤还有一点点复杂，还有一点点小复杂，但是你就照它步骤去做，一定可以成功哈。好，那 Step 1 Step 2 已经 OK 了哈。那我们刚刚说建那个 run 完之后产生的那个档名呢，你要把它 call 到2013上面。好，那在2013的 mailbox 上面呢，我们也同样建了一个叫做 C 冒号 PF migration PF script 的这个资料夹，就是一模一样的资料夹哈，然后也把那个刚才档案都抠进来了哈，抠进来了。那接着在这边你就要去 run 以去年2013本身自己的 command line 哈，本身自己的 command line 就是用 new mailbox public folder 呢，然后 pf 这个 pf master hierarchic mailbox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你要用 command 去建第一个 public folder mailbox 好，因为你要加一个参数叫做 hall for migration 哈 ，hall for migration 哈。好，那接着呢用那个Step 4哈，用 EAC 这个 Step 4呢，我觉得哈，你可以建可不建啊，你可以跳过或跳可不跳过，因为我这边的做法是说，我再另外建一个 public folder mailbox 出来，然后是等一会在资料库所有资料搬的时候都搬到放在这个public folder mailbox 上面，好，就不是放在上面那个PF master hierarchic mailbox。好，这个就是个人的习惯问题哈。那如果你要全部照我这边 follow 也 OK， 因为你建 public folder mailbox 是不用算 license 的，好，不用算 license 的哈，这个倒 OK 哈，这个 OK。好，那 如果你是用造楼的步骤的话，那你这个时候你可以用那个 EAC 哈，就是我们的以确定管理中心去建你的 Power Content Mailbox。那建完之后，你用 Set Mailbox 的 Power Folder Name， 把这个 Power Folder 呢要把它 Set 成 is cool from service hierarchy， 把设为处。这个也是设为处是干嘛？也是让使用者不要去存取它，好，不要去存取它，好，所以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做。那接着就开始迁移了哈。那2007比较麻烦，2007的它的 system 没有。就是 Power Folder 里面不是有 Season Folder 吗？它 Season Folder 呢里面有六个，有六个哈，有五个啊，实际上应该是说五个，有五个那个 Season Folder 是没有办法相容于以前有2013的。所以呢，你在开始 Migrate 之前呢，你要用你的 DB 数量加五，比如说你有两个 DB， 你就要变成七啊。那你如果有三个 DB 的话，就是一直加上去啊，一直加上去。那在 Migrate 的时候就要干嘛？这个参数要干嘛？被 item， 我们在搬信箱的时候不是有一个错误限制的那个数量吗？就是那个参数，好，就是把这个五个 citizen folder 呢把它 bypass 掉，好，因为它没办法同步过去，也不相容。好，那为什么要加五？是买个保险啊，买个保险。好，然后呢，底下呢就用这个指令，就照这个指令照贴哈，就把它做 migration 过去。所以我这边因为只有一个公用资料夹，所以它我这边数量就是变成六，好，被 item 的数量就六。好，那接着在2013上面的执行，刚你乱完，你乱这个指令之后，它就开始做同步了，就是开始做同步了，从旧的开始同步，从海拉把包含海拉这个他们的都同步，同步到 95% 的时候，它就会停掉，它自动停掉哈。自动停掉之后呢，你怎么去确认它什么时候自动停？就用这两个指令去 get 它的 status migration request status。好，那如果它是自动停掉，它就变成 auto suspend。等一下我会看到哈。那接着呢，就是Auto suspend 之后呢，我刚刚讲到最后面的 5% 就是要把它做 lockdown 的动作嘛，防止使用者在协入嘛，我这样子才可以把所有最后面的全部把它同步过去。所以我要在2007上面去下这个指令，好，把资料库公用资料夹把它 lock 起来， lock 起来之后就会开始有 downtime， 好，这个时候所有使用者都不能存取了。好，那接着 lock 完之后，这边有一个小 paper 哈，如果你的资料库很多，就是你以确定2007 Power Folder 资料库很多，你下完那个 lock 指令之后，你如果要让它快速生效，不想等待的话，请把所有的 Power Folder 没有 bus dismount 再 mount 回去，它就会生效啊，不然你就可能要等很久。这个就看我 lab 里面是为了让它马上生效就这样做哈。啊，如果你企业里面是为了安全起见的话，你当然可以放久一点，让它自己同步。好，那 OK 之后呢，我们再回来把刚才我们不是说把那个买 auto suspend 吗？它会自动 auto suspend。那你要先把 auto suspend 这个 function 呢，把它设为 false， 就把它关掉。那再让它重新做migration 的动作，它就要把后面 5% 所有东西全部同步过去。好，那同步完之后呢，我们刚刚讲不是可以做 pry run 测试吗？就是用这个 set mailbox 哈，然后你看你要找谁。通常我们找那个部门，可能 AA 啦，或者是他对那个部门里面公共教养还是比较熟的，好，叫他去测试，要他 default 哈，直到哪一个？直到我们刚才。不是建了第二个公用资料夹信箱吗？就是真正存资料那个信箱，好，把它指过去啊，指过去，它就可以在 Oracle 重开之后，它就可以去做测试，好，做存取的动作。那如果确定都没有问题，回报都没有问题，那就是把接着就是把 Power Folder 都把它删掉，好，就把它删掉了，就是用这两个指令把它删掉。这两个指令是以前2007 RU 11才能做，好，如果你不是 RU 11的话，你下这个，你光是下你下最后一行指令，它会跟你讲说资料库上面。还有资料夹，好，所以无法删除，好，那就不让你删了。好，那我们看这个 demo， 好，这个 demo 差不多14分钟还是15分钟吧。那一开始呢，我们这边要给大家看的是这个，好，你可以看到它现在一开始呢，这边有没有伺服器？这边它是连到以前的2007的 mailbox server， 就是 E12。 好，前面三个 section 是这个使用者的信箱，好，使用者信箱，那当你把信箱迁到2013的时候呢，它就会变成是，好，它就会变成是那种 GUID 的 mailbox GUID 的，好，伺服器这边，好，如果你不知道的话，这边大概先跟各位说明一下哈。那之后呢，我们这边2007这边就开始先做，我们刚刚讲说 take snapshot， 这里面所有用的指令，我刚刚说已经都上传在 SkyDriver 的，好 ，SkyDriver 哈，所以等会你在拿到时代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去下载，好，不用去记录。好，那我们就直接照乱就对了，好，把它产生出来。好，我这边中间这个产生 snapshot 呢，就先 带过，因为这 snapshot 只是让你做一个保密的动作而已。好，这个是这个才是我们那个哈产生出来的，就是刚刚你用 run 了两只程式，就是这边 step 1跟 step 2。好，就直接你把它copy 然后 paste 贴上去，当然你的伺服器名称在你的环境里面你要改，你要改。好，然后贴完之后它就产生相对应的这个 XML 档。好，那这 XML 档你可以这边好 XML 档，其实我们要的是那个 CSV 档，我们要把这两个产生出来的那个 CSV 呢把它抠到113上面去，就是以确认2013上面。这个名称等会这个名称我们要改成我们的 PF Content Mailbox， 好 ,PF Content Mailbox， 好，这两个我们把它抠过去，把它抠到那个以确认2013上面去。那我刚说过在以确认2013上面也同样在 C 跟目的下呢，我们有一个 PF Script， 好 ,PF Script 的这个目录，好，把它抠过来。好，那这执行完之后呢，我们就要到那个切到2013哈，切到2013 Mailbox 上面，好，就是15 MBS RV1。好，那现在你看到这个功能夹角，现在这边是空的，功能夹角信箱也是空的，好，也是空的哈。那所以呢，你要做 migration 的时候呢，就是到 C 跟目录这边，这个就是刚抠过来的，好，刚抠过来的。好，那这边呢，我们要接着执行第步骤三，就是先建立这个 Powerful 的 Master Hierarchical Mailbox。好，就是 PF Master 还有这个，然后记得要加上 Hold for Migration， 把它设为 True， 这样子使用者才避免使用者去存取到它，就直接照贴就好了。那贴完之后呢，基本上它在那个等会在那个 EAC 上面呢，就会产生相对应的 Power Folder 的这个公共资料夹，好，公共资料夹的这个资料库信箱，好，信箱。好，我们refresh， 把按错了，好，我们 refresh 一下。好，这就产生了。那它这边我写主要 JSON， 就代表它是 master hierarchical， 好 ，master hierarchical。那接着呢，我们再产生第二个，好，第二个名称叫做 PF Content Mailbox 啊。这个我刚刚说过，这个步骤你可以，如果你不想要建那么多 Power Folder Mailbox 啊，你可以略过，好，你就可以直接用原来那个也可以，就是刚才建出来那个也 OK。好，因为你是建信箱，所以它会建 AD 的 account， 好，会建 AD 的 account， 但是这个 account 会被 disable。建出来看会被 disable。好，那这个名字呢，我们要等会 要去修改我们刚才产生出来的 CSV 档。好，我们这个要先把它把这个功能资料夹呢这个名这个好，就是刚才 PF name 的这个，现在是 mailbox 1嘛，那我们要把它改成我们要的，等会买归过来的资料就会放在这个信箱，好，就会放在信箱，它就读这个档案就会放在这个信箱。好，那这个我是重新再开启，再做一个 double confirm 了，看你是刚刚有存进去哦。那 OK 之后呢，我们就是要来把那个公共资料夹呢，刚才建出来的那个公共资料夹要把它 hit 起来，先不要让使用者存取，所以用第四步骤这个command， 好，就直接按 copy， 然后把它贴上去，把它贴上去。好，那接着就是第五个步骤，第五个步骤就是我们是现在在2013上面，好，2013上面，所以你就直接抠这一行就好了，就是加上那个 bet item 6了 ，item 6。Bet item 6哈，然后把它贴 copy， 然后把它贴上哈。好，这边把它贴上去。那贴上去之后，你看到这边又有一个损毁警告的。如果你没有加 bet item， 它这边就会失败了，好，就会失败，就不会再往下跑了。好，所以这个是有它的那个哈原因用意了哈。所以呢，接着再执行这一行，就是去看它的那个迁移的动作哈。我这边参数打错了，因为多打了一行。好，那 run 完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它的状态，好，看它的那个 status 状态有没有自动搁置的，然后再往上看它的两个 status， migration status。好，这边 auto suspend， 好， auto suspend， 好，就代表它现在已经到 95% 了，那现在已经停止了。那接下来它就是要开始，接下来就是第六个步骤，我们就是要去2007上面把它 lock 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回到2007的 Mailbox Server 上面，好，把它 lock 起来，好，把 Power Folder lock 起来。这个 lock 起来之后呢，我们到 client 端去看哈，我们到这个 client 端去看，你看这个 client 端现在去存取这个点这个公共资料夹呢，就会开始没办法存取了，好，就没办法存取了，就会被 lock 住。好，那接着呢，我们再回到2013上面呢 ，Mailbox 上面去把这个 Power Folder 呢做刚才那个 Auto Suspend 的功能把它关掉，然后呢让它继续重新复制，继续复写，把未完成的 5% 复写进来，所以用那个 resume 的方式好把它贴上去。那之后呢，它其实因为我的资料库很少了，所以资料量很少，所以它很快就会变成是in process， 然后接着马上再 run 一次呢，它就 complete 了，好，公司资料夹就搬完了，好，就搬完了，这样就 migration 完了。好， migration 完之后，我们刚刚不是说要找使用者测试吗？好，所以你要现在使用者你现在去读它还是没有办法马上生效，所以呢你要去找这个使用者下这个指令，好，去下这个指令，好，把它指到刚才那个我们的真正储存资料的那个 public folder mailbox 上面，接着 Outlook 把它，其实 Outlook 这时候要关掉，你不关掉的话它是不会长出来的，好，是不会把它关掉之后再重新登录验证，好，验证之后呢，现在你会发现它现在信箱还没长出来，公共资料夹还没连上，哎，现在连上去了，连上去之后呢，你再回来看，你看到这边，其实我这个在前面的 demo 的时候有注意看了，因为现在时间关系，它这个迁移过来只有小缺点，那个已读未读的那个状态会被 reset， 好，已读未读的状态会被 reset。好，那接着这个使用者就 OK 了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连线状态，这个连线状态就是要当大家看的。好，看它现在变成 GUID 了，不是连到我们刚一开始的那个112上面了。好，这就代表它现在是透过这已经透过 Case Server 去连到2013上面的 Public Folder 哈。好，那这个就是连上来的使用者。那之后呢，就是去执行最后面那个步骤，就把它这个防止使用者这个存取的那个功能把它关掉。好，那这个使用者就全部切过来了。好，就切过来了哈。那接着就是要把那个 lock 的那个功能把它关掉，那再把资料库把它删掉。你可以直接透过 UI 的方式把它删掉，或下那个指令的方式把它删掉。好，这是 migration 哈，就是八个步骤。好，那接着这边哈，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 demo slide 的那个网址在这边，好，网址上这边，你就直接回去的话，直接点就可以把那整个所有执行的 script 都把它下了下来，好，都在下了下来。还要再拍吗？很多人在拿着拍一下啊。好 ，OK。那接着我们来 question 哈，就是迁移公共资料夹前要先迁移，要先确认哪件两件事情？一二三。Snapshot 可以啦，可以算一对，但是给你衣服比较适合你的 size。还有没有人要打的？哎，那个，对，你刚有拿过衣服是不是？那换别的。你刚说什么 ？User folder， 不对，答案也不对。就你。Public folder 复写要正常，对，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使用者信箱，怎么大家都没有讲到使用者信箱要先搬完？好，这样那个，那最后面我们 demo 一下那个 OWA 这个 demo 给大家看，因为呢这个 OWA 还设计的还蛮那个的哈。好，当你登进来 OWA 登进来之后呢，你会发现没有任何公用资料夹可以存取的地方，这个要以确定2013 CU1 之后才会有哦。你要怎么存取呢？请到我的最爱，按右键，新增公共资料夹，而且一次只能加一个。好，你不能一次选很多个。如果你公共资料夹很多层，你就要一个一个选。好，这个就是让使用者强迫他去加到我的最爱，这样子，这样你的公告就会有效。好，这样公告就会有效。好，就是要一个一个这样加哈，比较麻烦。好，那这个 UI 界面呢，进去之后，你基本上就可以。这就是 Public Folder OWA 的了， OWA 后面的存取的部分。那接着看 EAC 管理的 demo， 这个最后一个 demo 了。那 EAC 管理的 demo 的话呢，基本上你帮买归完之后呢， refresh 在这两个 Public Folder， 我刚建资料夹信箱。那接着呢，这个 folder 就是刚才我们执行那个 script 之后它搬过来的，它就是一层一层的，就是那三个一层一层的。那你如果要设定它的权限的话，或新增资料库的话，其实那很直觉式啊，很直觉式啊，就透过这个方式去做就可以了。好，如果人品又不够好，好，这个其实 这其实真的会会把你气死哈，就是你全部都乱完了，指令都没有报错，都乱完了，但是呢 ，Outlook 一直看不到这个，就是它底下一直看不到公用资料夹，就公用资料夹不会长出来，怎么办？这时候呢，请你让这个 Profile 2007开始就有这个功能了 ，Outlook 2007开始就有一个修复，你照它步骤修复完之后呢？好，修复公用资料夹就会出现。好，公用资料夹就会出现。好，这个人品就是，好，这就是我遇到的啊，所以我人品不是很好。好，结束了吗？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地方忘记了？公用资料夹里面不是有一个 OAB 吗 ？OAB 怎么办 ？OAB 怎么办？从头到尾都没讲到 OAB 耶。OB 不用管它吗？答案真的不用管它，好，不用管它，因为现在时间关系啊，这时代只是做一个整理了哈，就是大家告诉大家 OAB 它现在 OAB 呢也放在 Mailbox 上面了，好，也放在 Mailbox， 它但是产生一个新的 Mailbox 名称叫做 Organization Mailbox，Organization Mailbox， 而且不买 Gray， 好，不买 Gray， 所以比较轻松了哈，比起以前比较轻松了。那这只是大家跟大家讲一下哈，它各位。将来在看时代的时候再去回去看，那它取得的原理就是，其实透过 case 一样，透过 case， 然后呢去找到你 OAB 的下载点。那 case server 会去跟 public folder mailbox 去要最新的 OAB。现在 OAB 的档案是放在 public 放在那个 mailbox server 上啊，不是放在 case server 上，跟以前2007、2010不一样了。好，所以现在 case server 上没有 OAB 这个档案，它 always 都会去跟 mailbox 要，要了之后再丢给那个用户端哈。所以它运作原理是这样子，那这是在这里。当你装完第一台 Exchange 2013，装完第一台 Exchange 2013 Mailbox 之后，就会产生一个叫做预设离线通信录，然后挂号 EX2013。这个挂号 EX2013 是固定的名字，啊，固定的名字。那前面有可能是英文，有可能是中文，好，那它就会产生这个。那所以你在迁移使用者信箱之前，搬使用者信箱之前，请先把使用者那个新的 Exchange 2013的 Mailbox 的这个用户端设定的离线通讯录先指到新版的，一定要先做，你不要使用者信箱搬过去之后再做，因为这会两个很大差别，两个很大差别，会有可能会让你的那个网络塞爆，好，先做后做的后果差别在这里。好，这个部分呢 OAB 只要跟大家讲这个部分，好，所以要特别注意哈。这个还要吗？这个、不用 QA 了哈，因为我也没有奖品了，奖品发完了，就是不用去买 Gray， 好 ，OAB 不用去买 Gray， 再也不用去买 Gray 它了哈。好，那如果你今天，因为今天我们整个 lab 是针对以前2007买 Gray 到2013的，如果你要针对你现在环境是以前2010的话，买 Gray 到2013，我之前在五月份的时候讲过一堂课，那个更那个是 hand on lab 是。一整天的哈，那有三个 YouTube 的网址哈，分成三大块，我把它放上来上面。那如果你要 follow 我的话，那个 blog 的话，你可以透过这个网址哈。结束了吗？请等等，还有问卷调查啊，谢谢大家。那如果要 QA 的话，我们可能可以留一些时间哈，或者是我们到外面再去哈，不要占用下一个讲师的时间。好，谢谢大家。